嗨，你好，我是能杰，
我是康琪。
这个时候你在收听的是由 BFM 财经为你制作的开门见商。今天来到节目的是支付及积分后台系统 CardTrend。
其实讲支付我们可能大家都很熟悉，每一天都在消费，每一天都在给钱，这就叫做支付，这是一个动作。那还有一种叫积分，其实无论在商场啦、邮站啦，只需要是支付的这个场景，那它就有机会让你积分。那有的一些商家可能他会有这些积分的这个配套，那么商家他其实是需要在后台配备一项系统来进行所谓核查还有结算的动作的。那么甚至发展到现在，我们说校园啦、企业啦，支付的场景你要有一套系统，你在企业当中要做数码转型，其实你也需要不同的系统，那就包括你对软硬件的这个管理。如果你有系统的话，然后你有很多套的硬件设备的话，你是不是需要大量的人来管理？那么你就可以去选择用外包的服务，你自己就不用付那么多的工资。已经创立20年的 CardTrend 呢，主要就是提供这几类的服务。
其实 CardTrend 呢，他们这家企业最近也开始着手拓展伊斯兰数字经济业务，因为毕竟我们在东南亚，伊斯兰数字经济是相当受到国人所关注的。那他们主要是要推动更多符合伊斯兰宗教规范的手机应用程式以及相关的功能。那么其实我国在伊斯兰金融和伊斯兰数字经济发展和前景都相当的出色，特别是在区域里面我们都做得蛮好的。根据金融市场数据平台 Refinitiv 的报道呢，我国在2021年伊斯兰金融发展指数真的是独占鳌头的。那么 CardTrend 也是从这个领域看到了很大的商机，所以才会决定要入场。
是，那么在今天的开门见商当中呢，我们就要找 CardTrend 的董事经理莫子阳来跟我们聊聊他的这个业务。当然最主要的，我们要来更深入的探讨伊斯兰数字经济这一块。我们来欢迎子阳。
大家好啊，我是啊子阳啊，啊今天很高兴啊能够来到这个啊财经啊，能够啊见到啊能杰还有啊康琪。
那我们其实在之前有了解到说 CardTrend 可能它不是一个被很多人知道的一个企业，这可能跟你们主要的相关业务是有关系的啊，因为你们可能比较多做的是支付系统，还有这个忠诚积分系统的服务商，比较是 B2B 的部分嘛，所以可能一般的消费者是不会直接接触到你们。那其实可不可以跟我们更详细的来解说一下，目前你们企业具体所提供的服务有哪一些呢？
就好像刚才康琪讲，我们在生活之中有做很多电子支付，然后也是有积分之类的，对不对？这样子我们这个公司主要的业务就是提供那个后台跟那个结算的功能，就是我们的客户主要是企业，那些有提供啊这些积分啊还或者是啊支付的公司，他们提供这个服务给他们的客户，然后我们就提供这个技术资源跟技术供应来支持整个 system。我们的那个业务就从你刷卡或者是你刷你的积分卡开始，判定你这个卡或者是你这笔交易是否有效。然后如果是有效的话，我们就必须把那个电子交易记录下来，然后储存到后台，因为有很多后续的工作要做，例如啊要结算，要做报表，然后要把那个电子交易的记录下来，万一有错或者是万一客户改变主意了要退款，都能够啊做相对的那个动作。然后可能有一些记录必须储存到啊24个月或者是36个月或者是更长的时间，就针对不同的客户他们有不同的需求，我们都主要在做技术的部分。所以一般来说大众对我们公司是不熟悉的，因为我们没有面向啊 consumer， 没有面向 B2C。
了解。我这里追问一下，刚才其实子阳有提到所谓的有效的这个支付的过程，其实什么叫做有效的呢？是要证明说这张卡是你本人的，然后这张积分卡并不是假的， 是这种所谓的有效吗？
对，有效其实是一个比较friendly 的一个说法，因为有效就是说这个卡是一张对的卡，然后那个刷卡机或者是刷卡地点 也是对的机对的卡，然后你这笔交易的款项也是在它那个范围之内。例如你在便利店，你不可能做一笔一万块的交易，对不对？然后你在也不可能你有一百万分要换什么东西，
是
这个是比较夸张的例子啊。所以这些所有的不同的那个指标都要符合交易的那个设定，然后我们才会说哦，这个交易是有效的。
了解。那发展到后来，其实 CutTrend 有拓展出另外一个跟好像跟支付完全不一样的服务，就是开场提到的你们面向学府或者一些教育的机构或者其他的企业，说是做这个外包的服务。
对，其实也是我们公司的服务的延伸。因为在我们服务我们的客户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功能的部门，他们是需要服务我们的客户的，例如客服 customer service， 例如托管 manage services， 这些都我们正在提供给我们原本的客户。那我们公司有定期的检讨或者是定期的开会，我们就发现我们的这个客服跟这个托管的部门已经成熟了，我们能够开始单独的提供这个服务给不同的企业或者是不同的那个 industry。 学府是我们其中一个比较熟悉的一个行业，我们认识相关的人士，而在我们公司工作的员工也有从学府行业过来的，这样子我们就希望能够从这里发展出一个比较跟电子交易没有直接关系的一个行业。这样子以防以后啊，如果这个电子交易的行业啊，如果有不同的规定啊，或者是不同的情况，我们不能很好的经营下去，我们有另外一个业务而不受影响。
是，就感觉上是因为积分它是跟这个客户忠诚度是息息相关的嘛。
对，
为什么要让大家积分呢？就是能够让大家的粘黏度更高一些，
你时常光顾这一家公司。
是，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去思考的话，它就是不只是在这个购物上面或者是支付这件事情上面，它其实可以拓展到这个其他很多的业务，就有很多不同的想象了。是，
对。可是我还是要再详细的问问，就是学校啦等等的，那他们为什么会找上你们呢？他们是有什么样的服务需要你们来提供的吗？
这个是双方面的。现在在学府要给的钱的机会也不小
啊。对，
不少，
这个是一部分
啊。对，也有很多比较新的概念，例如pay per use。 可能他一些设备你需要用的话，你需要 booking，
比如图书馆 或者是健身房，
可能是健身房，可能是图书馆，也可能是特别贵的一些仪器，
实验室的一些器材，
实验室一些器材，也可能是他们的录音室，也可能是我们一些大学的他的厨房，他们有一些很高级很高配的一些厨房，一些特别贵的餐具之类的，都可以做这个 booking， 对吗？
Okay.
所以就是看也是一个先有鸡或者是先有蛋的一个概念。我们如果有这个系统的话，可能就能够创造出这种需求，或者是有这种需求以后，我们就会有这种服务给大学，这是第一点。
是，
就是延伸我们的那个电子支付啊，还是忠诚度的这个概念。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去敲门，我们跟学府说，哎，现在我们有提供这个托管的服务、
okay.
你们要不要试一下这样子。因为针对这个学府啊这个行业啊，我们总共一共设计了四个不一样的那个服务类别。第一个就是提供电脑系统啊，就是支付相关的。第二个就是外包服务，就是托管他们的电脑啊，他们的那个系统啊，他们必须有技术人员来帮忙他们去管理，这样子我们能够帮忙他们管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提供一个海外招生的服务，从海外把学生招进来这个大学。还有就是我们也有做一个叫做产学研，就是产业学术研究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项目。就是我们帮他们寻找相关的行业的制造商啊，或者是开发商，然后相关的学校的老师或者是他们的那个教授，他们做一些研发，就是学术，把他们结合配对产业跟这个学术去配对，然后他们做一个研发，最终的目的就是把他们的研究成果商品化、商业化，这样子的一个项目，这样子也是我们想提供的其中一种服务给这个学府。这样子就是如果你看我们整个服务的范围就是很完整，除了能够提供系统之外， 我们也提供外包，我们也提供参与他们的项目，就是这个产学研，然后我们还做招生啊，所以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业务多样化。
OK， 好，
我觉得就是商业模式它要不断的在进化，然后去创造更多不同的需求，应该说是也去满足不同的需求啊。其实我们回到了盈利模式这件事情的话，因为我相信做企业嘛，肯定都是要盈利的。你们的盈利模式的规划是怎么样子呢？
盈利的模式规划大概有三个类别。第一个类别就是项目按项目收费，一次性的。例如啊，这个项目按它的内容，我们定一个价，然后开始我们就分段收费。开始就先收20%，然后就收50%，然后80%，把整个项目做完了，我们就收100%。这个是第一种，就是一次性的收费。另一种就是月费，或者是年费，或者是按每个季度收费。这种就是服务类型了，可能是啊托管收费，可能是那个系统维护的收费，也可能是我们长期合作 returner 的一个费用。第三种类别呢，就是提成，每一笔交易我们提成一个非常小额的一个收费，可能 0.05 啊 0.03 啊，这样子很小的一个收费，来达到一个双赢的局面。因为他们的业务越成功，就表示他们越多交易，这样子他们也需要更多的设备来储存他们的交易，我们也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去维护他的系统。这个就是交易类别的收费，
是服务的规模也会越来越大，
而且比较灵活，就可以让你的客户来选择他是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跟你合作
啊。对，可是啊，到目前为止这个交易类别的还是比较不流行。因为他们比较难啊做他们的那个 budgeting。
了解、
公司可能也会有自己的考量，
是可能在马来西亚大家还是比较喜欢是一次性的，我付给你一个金额然后就完事，是这样子吗？
对，也因为马来西亚的体系他们有很多是做 budgeting， 他们就是做一个规划、今年我们有这一笔钱来 for 这个用途，然后超出这个金额你很难得到新的这个 budget。
是
所以如果是要用那种比较人性化比较 flexible 的方式来做它的规划，这样子我们这个 per transaction 的这个收费就比较容易做了。
了解、
是，可是当然啦，刚才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企业可能也有自己的考量，然后他们要做自己的 budgeting 自己的预算，所以企业拓展和成长其实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就是子阳你一定也会认同的。那毕竟你们的服务虽然很多元，虽然很全面，可是也还是会有一个极限。鉴于企业自己本身的考量，可能有一天他觉得我的规模已经做到 cut trend 的服务满足不了我了，我有更大的一个需求，那或者是我可能有一个新的合作的对象了。那你们又是做后台系统的，系统就会跟这些资讯啦，或者是我们讲 data 做这个交流和对接，那你们要怎么能够确保说从我的系统你可以把这些 data 很顺利的转嫁到你的新的一套系统上面去呢？
这个我们有经验了，就是当我们提供服务的时候，我们会很坦诚的跟我们的客户一起成长也会交流不同的兴趣，这样子当我们的客户有新的想法新的合作对象或者是新的方向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很早就知道了，因为我们是跟他们一起在规划下一个季度或者是下一年的活动或者是主要的一些业务。如果我们知道他们是要把那个后台换成另一个平台或者是供应商，这样我们就会跟我们的那个客户一起规划要怎么来把他的这个旧跟新的系统无缝连接然后或者是他旧的那个数据怎么能够搬到去新的这个系统要怎么搬，需要什么样的资料，什么样的数据，那些不需要的要怎么处理怎么储存之类的，我们都会跟我们的客户讨论。一些比较简单的会在我们的月费的那个服务范围已经包括了，而一些比较特别的或者是比较工作量比较大的，我们会和客户立一个新的项目来做这个交接一个项目，这样子。
是，我们来谈谈伊斯兰经济的部分
行，
是 Katran 现在也是要投身到这个伊斯兰经济的这个领域里头 可不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是你们看到了伊斯兰经济它未来的发展的前景吗？为什么会想要就是投身到这个里面去？
这个要从一两年前说起。
好，
就是在应该是在2019年的时候啊，马来西亚政府宣布了一个2030年共享繁荣发展啊，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经济发展蓝图，
经济发展蓝图，他们叫 SPV 2030。
是
在那个时候啊，这个伊斯兰数字经济就是其中一个。在愿景里面提到了重点发展的一个项目一个领域，然后他们提出了这个概念以后啊，相关的政府部门啊，例如啊我们的科技部门 MOSD 还有 MDEC 应该还有其他的，都个别组织了那个发展的企划，这样子也给这个行业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这个就是那个背景啊，你们刚才也有说了，开场的时候说这个伊斯兰数字经济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蛋糕，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产业，像是马来西亚在这边已经独占鳌头了，可是为什么马来西亚还是要在发展这个领域呢？这个就是因为我们还不够多的参与的中小型企业，还有那个业者还不够多，所以要鼓励新的公司一路投入经济这个这样子的领域。而在这个时候啊，我们 Cartrend 也在寻找一个能够长远发展的方向，这样子我们听到了这个这样子的一个伊斯兰经济数据的时候啊，在去年2021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评估这个领域，然后我们也做了几个实验性的一个项目，研发项目来寻找我们自己的跑道。因为这个数字经济的领域是非常广，到底我们要提供哪一个方面的服务，或者是哪一个方面的发展方向还最合适我们 Cartrend 自己，我们也在寻找。所以到最后我们应该能说我们开始比较清晰的知道我们在这个伊斯兰数字领域的跑道应该是如何，这样子我们就定我们要发展这个伊斯兰经济数据。
就像子阳刚才上一题，其实资讯还蛮丰富的，你有提到我们的发展蓝图等等的，然后我听到的一个重点是说，包括我们政策面都有把伊斯兰数字经济分成不同的面向，或者说伊斯兰金融这一块也有不同的这个蛋糕可以分。那么 Cartrend 主要会面向哪一块蛋糕来分呢？
我们主要会在电子交易相关的这个领域，
做回你们的这个老本行，
老本行
是吗？
其实啊，在这个电子交易的行业其实不太宽的。电子交易你能够看到了信用卡，或者是现在我们用的这个电子钱包，再不然就是这个积分，其实就是这么宽。我们如果想要在这个电子交易里面再继续发展的话，我们除了跟不同的业者在拼之外，也没有其他的出路。如果这个伊斯兰数字经济啊，能够成为这个电子交易一个新的跑道啊，这样子我就觉得这是一个蓝海啊。我们能够在这个跑道上先跑一步的话，这样子对我们公司以后长远发展的一个优势啊是存在的。所以我们会在这个电子交易、伊斯兰数字经济这一方面再寻找一个出路。
OK， 所以就等于是说，在一个比较饱和的这个红海里面，你们要去找到你们属于自己的一块可以去发展的业务。
对，
那毕竟是伊斯兰数字经济这一块，可能现在还有很多中小型企业还没有看到它的重要性的时候，所以我们要先来这个占领先机，大概是这样子的意思吗？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也可以说我们希望能够创造一个新的一个领域，就是把电子交易这个范围，伊斯兰数字经济纳入电子交易的范围里面。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把这个电子交易这个行业弄更宽一点，然后啊，大家在里面会比较舒服。
了解。其实我还蛮好奇的哦，就在你们的这个领域里面，我相信你们可能之间也常常会聊天会讨论哦，就是对于数字交易或者是积分，未来还有什么的发展的想象空间吗？因为现在我们大家可能想象当中就是比较是局限在于说，哦，它只是一个客户忠诚的一种的模式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它其实可不可以也请您就是可能也对中小型企业或是对 merchant 可能也来喊话一下说，诶，其实你们的系统它未来可能还会有一些怎么样子的发展是你们想要去进一步的拓展下去的。
其实这个电子交易的这个领域，它的发展前景还是有的，就是把不同的已经有了的产品在市面上的做一个结合。打个比方，中小型企业他们在中小型企业互相之间的交易 是不是已经达到了这个全自动化的电子交易？应该还没有。
嗯
啊，应该还是要通过他们公司的财务啊，他们公司的不同的部门啊，做一个不同层次的一个批准，或者是一些用银行的支付系统啊，一些用
还是需要第三方的这个帮忙，或者是很多流程的这个工作。
对对对，如果在中小型企业之间的交易能够做一个自动化的电子交易的话，而且又达到一个安全的、透明化的，能够大家都很舒服的一个环境的话，这样子整个环境就不一样了，交易的那个速度能够提上来、啊、
是。
或者是另外一个比方，就例如我们买车，有没有可能我们走进那个车的那个 showroom 就可以马上驾走啊？目前不可能吧，
很难。 你少说要等几个月
啊。对啊，这样子有可能不可能发展到你到了那个 showroom 刷卡，然后你就能够把车开走。刷卡不是付现金，而是刷卡还能够马上做这个审批，你
贷款的
贷款部分啊之类的，这个是电子交易的全自动化的发展的一个前景。
嗯
啊，是吗？如果要举例的话，能够举很多例子出来，可是不是一家两家公司能做的，就必须在行业里面不同的公司一起合作，把这个行业啊一步一步的做下来。
嗯，
对，
其实市场还是很大，而且整个生态圈里面它还是需要很多不同的公司、
嗯、
用不同的技术，大家一起打造未来一个更大的一个电子交易的一些可能性。
对，其实已经开始了这个趋势。
是
啊，马来西亚有很著名的电子钱包供应商，他们在提供不同的服务。例如以前我们要做这个我们电话的 prepaid，现在你用电子钱包你能够做任何公司的 prepaid， 你要 top up 没问题啊。
嗯，
再来在外面你要付款那个 parking啊，现在也是电子钱包一家搞定，全部都你不用去找 coupon 啊，你不用下载不一样的 apps 啊之类的，这个是提供方便也提供安全，也容易啊管理你的那个支付啊、
嗯、
已经有这么的趋势了，我们能够看到它会更加完整，更加大众的交易，更加不同的领域。
是，尤其是现在子阳还看到一个就是伊斯兰数字经济这个部分还投入了这个蓝海当中，所以相信会有更多发展的这个潜能啦。可是因为之前子阳有跟我们提到过，他说毕竟这个是涉及不同的规范，像伊斯兰宗教它在不同的国家或者不同的市场他们会有不同的规范，就好像我们平常做生意你要符合不同的法律是一样的。那么会不会在发展伊斯兰数字经济这一块你会有更多的细致化的工作需要去照顾的呢？
其实哦，在这个马来西亚这个发展蓝图，政府也有很多提供不同的平台，这种细致的这种相关的条规或者是 guideline 其实已经相当充足了，他们已经做了非常足的这个底层工作。我们投入了这个行业的发展的话，只要我们跟着他们那个大趋势，跟着他们的 guideline 走，应该问题不大。
了解，就是国家已经先帮你想好了政策方面的事情
啊。对啊，
好
啊，这是马来西亚而已啊，在别的国家我们可能还会去探讨，可是我们先做好我们马来西亚的部分。
嗯，对。那么从马来西亚出发的话，我们讲伊斯兰数字经济的业务对你们 Cardtrend 的拓展有什么样的帮助吗？它会是让你们更加的壮大，还是说它是完全新的东西，你们要做的新的一个尝试，它是对你们的公司来说是怎样的一个状态？
对我们公司来说是一个助力，是一个推力。因为、啊、我们现在如果去到一个新的市场，我们能够拿得出手的那个相关的产品就是啊，汽油卡呀、积分卡呀，或者是其他不支付卡。如果他们说、哦、这个我没兴趣，这样子我们就卡死了。如果我们说啊，我们还有伊斯兰的这个的数字经济，哎，可能我们就有面向另外一部分更加多的相关的企业或者是相关的部门，我们能够啊讨论啊，能够探讨之类。
那么对于这个数字伊斯兰数字经济的业务，你们有什么样的规划或者发展是能够跟我们分享的吗？目前已经有一些比较具体化的计划了吗？
啊，对，我们其实已经计划了一个从这个穆斯林出发的一个手机的应用程序。
嗯哼，
就是说一个穆斯林如果他一天的生活，他有很多的机会要做电子交易，他要用的这个 app 的这个次数是很多的。
比如呢？
比如他要做一个捐款，比如他要做一些付费， 比如他要做一个 booking 来给他的孩子上那个学前的教育，可是是伊斯兰相关的，比如他要去他的回教堂要去做一个礼拜，然后他可能先要 book 一个位置，因为现在有做这个人流啊控管
是
啊之类的，所以他必须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服务的一个很方便的一个 app 在做这种这样子相关的这个活动。现在其实市面上已经有了这个这样子的不同的这个 apps 来用这个东西，可是他们是不是一体化，是不是已经整合了不同的系统啊？是不是已经达到了这个伊斯兰的这个教育的标准啊？这个还是有探讨的一个空间。然后我们就是正在做市场调研，然后正在跟不同的穆斯林的这个群体在讨论啊，他们应该要有什么样的这个应用程式来最合适他们用。
他们对于这个用途有什么样的期待是吗？
嗯，
其实哦，我再退一步讲哦，这个电子交易啊、电脑啊这些东西都是在他们的这个交易里面以前没有的东西，是一个新的东西。一些穆斯林他们会担心，他们在广泛的在用这个电子产品跟这个线上的这个服务的时候，会不会啊抵触了他们这个交易？啊，这样子，我们如果是做这个伊斯兰数字经济的话，我们就能够提供这方面的一个给他们安心
咨询和这个分享，跟他们确保说你们是符合那个规范的、
啊、对，然后这样子这个穆斯林就会很安心、嗯、
那回到 Cartran 的这家企业本身，我们刚才其实很丰富的在谈各方各面的这个伊斯兰数字经济嘛、
嗯、
那现在我想最后可能也可以谈谈这家公司这家企业本身有没有哪一些未来的这个发展是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呢？我们可以怎么去期待 Cartran 未来在市场中的这个角色？
其实我们首先要撑过这个后疫情时期，我们先首先要存活下来，这个是我们现在首要的目的目标，
能够生存下来最重要、
啊、对。然后这个发展的目标就是要在一步一步的在东南亚扎根，现在我们在马来西亚扎根，在东南亚有一些业务，可是我们不扎根在这个东南亚、
嗯、
所以我们的下一步目标就是在东南亚能够真正的扎根下来，就是说我们在不同的国家能够提供一个比较有分量的一个服务，然后接着我们就会向南亚发展，就是印度啊、巴基斯坦啊这一部分的国家，然后会再延续下去就是这个中东的地方，然后最终的一个就是在非洲的国家、
嗯、
啊，所以从说英语的非洲国家开始，你能够看得出啊，我们这个范围啊，其实啊，跟这个伊斯兰的这个范围啊，都很符合的，很重叠的、嗯，
重叠性很高，
重叠性很高，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会有一个开始要探讨这个领域，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把我们的这个伊斯兰数字经济的业务发展起来的话，对我们去这个长期的发展的话，不同的区域就是能够帮我们很多。
嗯，是，这个世界的市场很大，就看能不能够找到一个全新的角度，还有可持续发展的一个角度
啊，对，
然后继续的让公司可以不断的往前走，不断的壮大。当然我们也是期许 Cartran 在接下来的日子当中可以越发展越好
啊，希望啊，希望如此。
好，
是，
好，谢谢子阳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谢谢子阳，
谢谢，谢谢你们。
开门见商是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和 BFM 的网站、 BFM 的手机应用程式以及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个节目周二至周五每天准时更新，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意见都可以 PM 到我们的脸书专页、 Instagram 以及 LinkedIn 开门见商，我们下期见。